上世纪六十年代，东南亚华人教会海外宣教兴起。
七十年代，香港拆船事工联会成立。
半世纪来，普世中国教会不断增长。
如今，在我国本地也可以接触万民万邦，广传福音。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船。
我带着异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呢，我们来到第十三课了。今天我们的课题是本土拆船与策略，也就是讲本土宣教做计划的问题。这一连24堂课的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船呢，由13课开始便是后半部的12课了。为着过去那12堂课向神献上感恩，再次说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努力是希望前6课呢有拆船宣教的培灵，从圣经来彼此勉励，让灵命更新，全然奉献，做合神心意的大使命事工。然后第二大部分呢，就是第七课到上一堂课12课，我们从跨越文化，从宣教拆船的文化角度来认识我们到底是怎样效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由天父那里拆到我们当中，或者是使徒在初期教会怎么样被圣灵差遣，这个在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宣教问题呢，过去6堂课我们做了基本的讨论。如果你听了以后有补充，有心得，也有疑问的话呢，欢迎随时使用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船的这个联系方法呢，跟我周广亮联系，我们尽力的努力来帮助你，一起探讨，来解答疑难，或者一起祷告来成长。本土拆船与策略与计划，今天呢主要会提到一些做策略计划的简单步骤，当然这些步骤呢要反复的应用实践呢才能够理解明白，它不是单单纸上谈兵的。再说比如说游泳或者运动员，所有的实践性的东西呢不是在课堂里面学的，游泳要进入水里面到游泳池，打球要下到球场，要反复的演练的。同样的，策略计划呢，也是要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去反复学习的。这个反复不单单是指一两年的功夫，所以要常常回头参考我们的讲义笔记，做检讨，做反省。好，我们看今天这个课堂在讲做事工或者拆船宣教的计划跟策划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解决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有人会说凭着信心侍奉和做计划之间，诶，有没有矛盾？我侍奉主是信仰，宣教拆船无论本土海外大使命是信心的功课，不需要做计划。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想法呢？也有人说是靠祷告而不需要什么策略，所以祷告跟策略，信心跟计划，是不是有矛盾呢？关于这个呢，我简单回复一两句话。我们是有伟大的福音使命在身上，有使命而没有策略，那样的话呢，任务就不能够有效的完成，可能可以完成，碰巧或者很偶然，你不能说这是神迹，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也需要人的努力跟人的责任。请问在学校考试是不是凭着信心跟凭着祷告呢？学生的责任是什么呢？是不是主耶稣在世侍奉三年，他只选召了12个使徒，这是不是策略呢？他给门徒相当的训练，跟他们一块三年的时间，当他离开世界升天的时候，除了12个使徒之外，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当时耶路撒冷有120个门徒， 当然之前不同的地方看过耶稣复活的信徒也很多，有500人等等。但是呢，耶稣基督却能够让他救恩的使命让使徒们去完成他们时代所交付的责任。这背后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他有他的策略，有他的计划。耶稣基督一方面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去做，另外一方面他也不是在那里单单凭信心单单凭祷告。信心跟祷告都有，但是呢，耶稣基督的门徒训练大使命的交代都是有策略有计划的。另外一方面，我直接引用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呢是路加福音14章27到33节。这一段经文呢给我们相当的启发，虽然它是讲门徒跟做门徒的代价，但是你留意那个比方的两个要点。有圣经的弟兄姊妹请你打开路加福音14章，没有圣经的这个时间的听众朋友呢，你可以听我慢慢读给你听。27节开始，这是主耶稣说的，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够完工啊。这是到30节。然后耶稣基督讲另外一个生活的例子跟比方，31节，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谐的条款。这是32节。33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这段经文很简单，但是它很深很深奥。结论是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主，做主的门徒，因为是门徒的代价。可是呢，中间的两个例子呢是思考衡量，从盖房子的，从君王打仗。这两个例子它本身在这一段经文很清楚，但是对我们今天讲宣教讲本土财团的策略跟计划也是一样的。也就是你盖房子你要怎么样计算你的资源啊，多久的时间能不能够完全盖成，还是你的这个资源只够盖地基。出兵打仗你有10000，敌人有20000兵，你要怎么样去面对前面不被损失，老百姓不被杀害的问题。这些思考的过程呢，跟我们今天讲拆船的策划跟计划呢都有关系的。好，进入怎么样做计划之前还要提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是目前我没有答案的，也不是这堂课要讲的，那就是如果教会做决定都是由传道人一个人说了算，也就是所谓的一言堂，其实是很封建很悲哀的现实的话怎么办呢？这个是目前解决不了的。但是传道人一言堂自己做决定的传道人，如果他聪明一点，如果他有智慧的话呢，知道这是对自己不好，对教会不好，对福音使命不好的做法。可能暂时的一段时间他可以这样行得通，但是长远大家不能够一起参与意见，同工会啊、执事会啊、拆船小组啊等等啊，大家不能健康运作的话，他那个弊病问题跟伤害总有一天会冒出来的。所以如果是一言堂的教会在制度上不成熟不健康，行政上不健康的教会呢，在这个课题上呢，我们求神怜悯怜悯再怜悯。好了，现在我们看怎么样做策划做计划。首先第一， 事工的目的和目标。第二，界定要服侍的对象。差传一定是另外一个群体。下一堂课跟之后我们会提到群体的概念。然后第三步呢是筹募可用的资源，思考资源的问题。第四步呢，选定工具和方法。今天讲工具呢，相当一部分是媒介跟媒体，当然也有别的工具跟方法。第五呢，就是设计策略，作战要有策略的。路加福音十四章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如果打不过来攻击你的敌国，那么国王要派和平使者去求和谐的条款。那我们第五步拆船的策略是什么？设计策略。第六，展望结果，就是预先要看我们要达成的是什么，这就是做计划的重要的一个或者是有益处的地方。第七是分配工作跟任务，分配工作任务。第八步呢是定下具体的计划，具体到什么地步，而具体的计划是不是没有灵活改动的空间呢？这个是在第八步我们讨论的。第九，你可能会发现人员不够，所以呢我用四个字，招兵买马。招兵买马也可能是在教会来讲呢是很长的时间，可能需要两三年，有的快的可能是几个月到一年，各个教会的情况不一样。第十步就是非常感恩的开工奋战。如果差派宣教士呢，可能就是以宣教士差遣礼开始，当然这之前有相当的其他的安排。那最后第十一步就是检讨再调整，这是十一个步骤的差传或者在教会做事工的策略。
我是北京的范姊妹。圣经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希望神兴起更多中国教会的宣教士，服侍同胞，分享福音。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土差传。
好了，我们来探讨一下事工的目的和目标。目的是什么呢？目标又是什么呢？不一样的。目的是简单讲回答为什么，你们为什么有这个事工，这叫目的。而目标呢，是你们这个事工要达到什么地步，最好是能够衡量的。目的跟目标，我等一下举例子啊，我现在先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教会要成立一个布道小组，如果没有布道小组的话，成立一个布道小组，如果有布道小组的话，可能成立第二布道小组、第三布道小组，当然你可以加名字了，喜乐组、什么福音组、什么祝福组等等哈。成立布道小组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问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成立布道小组？很简单，传福音叫灵魂得救，叫不信主的人有机会信主。那到有机会信主是你们的一个定位，到信主以后栽培他成长，又能够向别人传福音，这是另外一个情况。所以你们目的是肯定清楚的，布道小组成立传福音。目标是什么呢？你们就要定了，带领多少人信主。那么多少人是一个月呢还是一年呢？这个就有一个时间点了，多长时间，到了什么时候，总共多少人信主。那这整个的决定不是这一刻能够决定的，要根据以后所讲的方法呀、工具啊、资源啊、对象啊、策略啊等等，最后你们能够定出一个目标。所以呢，事工的目的和目标是第一步，但是你知道吗，这是最难的一步。任何一个事工的定位是最难的工作。 比方说逐日崇拜的定位是什么？很多教会，大部分的教会是没有的，只是认为在心中知道我们敬拜神，但是可以有不同的定位的。探访小组的定位是什么？一年探访多少家？探访什么样的弟兄姐妹？不信主的是怎么样探访？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要紧呢，我们一生一世都是这样慢慢慢慢的学习而长进的。好了，在这个事工的目的与目标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元素，最后我会提一下的，叫策略思考。这整个的第十三课是策略思考的运用，这也是一生一世要操练的。策略思考是常常反省，问自己问题，跟弟兄姐妹跟同工也问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事工为什么存在。我问你，教会为什么存在？答案是拆船。没有宣教，没有拆船，教会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跟目的。这是我学牧会学的时候老师讲的。对呀，要传福音，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要服侍哪些对象？你说服侍所有人，不会普通话的人要不要？你们那里如果是有非洲来的留学生，你们要不要？是让布道小组去做，还是拆船小组去做？是主要的工作，还是哪几项事工的第几项呢？这叫策略思考。有谁能够做？我吃午饭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跟我说，我们唱诗班没有人参加，他就讲了很多原因。我说唱诗班没有人参加，肯定加入唱诗班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如果加入唱诗班是有好处有快乐，它自动会吸引人，因此负责唱诗班的指挥也好，班长也好，跟相关的传道人呢，要使唱诗班本身成为一个大家都喜欢去的一个地方。为什么不喜欢去？这个要用策略思考去反省检讨。好了，时间关系我不能提太仔细，但是你必须要理解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到第十一步就容易推展开来。我问你，医院有哪些人组成？都知道，医护人员、病人和病人家属。医院的定位是什么？你知道现代医院它的定位就不说是救病人、治病人的病了，这是本来就有的。有的医院的定位呢，说让这里成为家，这是他们的宣传定位啊。某某医院让来的人都感觉是在家里面一样，哎，这是新的定位的口号，他们就会朝着那方面去努力，这叫定位。学校有教员，有学生，有学生家长，对不对？那学校要怎么定位？幼稚园怎么样定位？餐馆等等。那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的事工里面，各个怎么样定位呢？这就是事工的目的和目标定位策略思考要思想的第一步最难。第二步，服侍的对象。如果我们要拆船，我们要服侍语言的跨文化族群呢，还是同语言的不同生活习惯的族群？比如说我们是希望关心一类对象，上夜班的人，哪些人是属于上夜班的？大厦的保安，晚上上班的人，你会发现在乡镇、在城市里面，有极少部分的人是晚上要上班的人，而这些人谁去照顾？你们有拆船小组，如果，当然就是特殊的例子，我举例子，你们向这样的人传福音的话，定下这样对象，后面要讨论的可用资源啊、工具啊、方法啊、设计策略就要一步一步来了。那界定服侍的对象有两方面、两个角度去思考。第一，就是教会本身有什么恩赐，有什么样的信徒。如果教会有一些老师信主了，那么要服侍新的对象，学生就是一个很好的定位。因为老师跟学生是容易带领的，如果是大学老师、大学生、中学老师、中学生，这个事工开展的对象呢容易想，就是按着教会有的。另外一个是教会没有，但是按着那个环境有的。比方说我们是农村教会，我们的环境里面有老人、有儿童， 但是可能没有能够带领老人的，或者没有能够带领儿童的。带领老人可能比较容易，带领儿童很难的。因为我们说心理学啊，儿童心理学是基础，是最难的，最重要的是从儿童开始。有学问有才能应该把它放在儿童主入学，而不一定是放在大学生那里，当然大学生也是不容易了。所以呢，这两个角度，从教会有的恩赐或者是教会能够接触到的对象，两方面两种的去思考。那么有没有第三种呢？有。第三种就是按着教会应当尽的本分去努力，这是拆传教会要追求的理想。每一件教会都应该做一点跨文化的宣教。如果你们那个区坐车五个钟头三个钟头有少数民族，哇，这是你们的福分呢，因为是跨了一个文化。如果你的教会是汉族为主，但是其他少数民族呢，我们55个少数民族，每一个大的少数民族里面还有一些，我们要关心他们，要服务他们。那怎么做呢？这个要一步一步的去祷告思考了。界定服事的对象，这是第二。第三呢，筹募可用的资源要找了，有哪些人可以侍奉，怎么样预备这些人，怎么样招募装备鼓励培育这样的人，有哪些物资的资源可以用。这里我们要参考箴言书了，第六章六到十一节，马蚁，小蚂蚁他们是怎么预备，在夏天预备粮食，冬天就有东西吃，这个资源的问题，这是我们要解决的。第四，选定工具和方法。首先提多元媒体的活用，那多元媒体今天手机，但是有的农村或者山区没有手机，你用哪一类播放器呢还是什么，这个是定了对象以后要相应来考虑的。列出所有的可能，有的可能是达不到的，以后呢再想办法，有哪一些是有优势的有缺点的，在讨论在开会当中呢要花时间去思考。第五步，设计策略。策略第一个就是问怎么样达成目标，要花时间去讨论，也要听听其他相关的组员跟执事弟兄姐妹的意见，也不要急着在一个月之内就决定，要反复的讨论，对不对？有这个讨论的文化的话，教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成熟就进步。怎么样定进度表跟时间表，分几个阶段，我们所谓的阶段性胜利，听过这样的字眼，对不对？第一个阶段是这个能够达到，感谢主。第二个阶段是多长，这个我们要定了。还有一样非常重要的，很难很难的，怎么样跟同工跟弟兄姊妹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哪些事情是报告一起祷告的。好了，到了第五步以后呢，就是第六步了，展望结果。你们说展望的结果跟第一点所定的目的跟目标能不能够配合上去，这是信心的功课啊。我们的结果希望是达到这个地步，但也不能够不接地气，太高了。我们是一个只有80人的教会，但是希望三年以后变成800个人的教会，这样就是不接地气了。你们的培训传福音的人等等这些资源都要经过讨论，对不对？展望结果，展望结果定下来以后呢，我们就要到实践完这个进度表以后回来，根据这个可以做检讨。我说了，检讨是第十一步最后一步了。好了，有了展望结果以后呢，再回来补充第七步，就是分配工作跟任务了。工作跟任务，我们需要哪些岗位，哪些职务，哪些是主要的岗位主要的职务，有哪些人能够做，有哪些是空的需要鼓励别人，怎么样鼓励等等啊，这个我在讲义里面也写了几个重要的要点。第八步就是具体的计划了，再细节的安排计划，但是不要忘了计划也容许变化，因为中间呢要修改，可能过了半年你们的计划要开会再修订一下，但是千万不要一言堂，相关的人一起也开放的心来讨论。中间有不足，但是有机会可以有人进来的，叫做第九步，招兵买马，呼召人，鼓励弟兄姐妹奉献， 做门徒，刚才说路加福音十四章，我们都害怕，因为撇下一切。但是想得通的人知道撇下一切是非常好的策略，无忧无虑。但是在现实里面，我们都怕撇下一切跟从主，因为我们所想的撇下一切呢，就好像是乞丐什么都没有，但现实不是的。做工的得工价，宣教士要给他工资，要给他儿童小学的学生的学费，这些预备怎么样做等等，对不对？哪些人做宣教士，短期宣教的宣教士谁做，几次的活动怎么样安排，这个招兵买马的时候呢，要鼓励呼召，要开棚训班啊，上课，然后呢也要用诗歌活动，尤其是青年宣教士，在香港有这个青年宣教大会，哇，那可创新了又热闹。但是呢，最后的目标跟那个目的是完全一样的，做短宣，服侍主，分享福音。
我是四川的胡弟兄，求主赐我们异象，让我们投身大使命，做好本土差传事工。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土差传。
第十步，献身礼拜跟差遣礼，开工奋战。第十步就是把宣教士差派出去，但不是差派出去就不理了，怎么样跟进宣教士，对不对？宣教士怎样述职，这是以后我在课堂里也会给你提点的。在侍奉当中再怎么样协调，这是第十步。整个的事工计划策略都做好了，改进了，到了一定的时间回来检讨。检讨的意思表示我们能够不断的进步，没有完美的教会，没有完美的事工，我们不断的学习，包括目的、目标、人员、服事的受众、资源、过程、沟通。做得不好的是人为的错误的，该悔改悔改，该道歉道歉，这样教会就更美丽，是在爱心当中不断的成长。要学习谦卑。那策略思考是什么呢？会检讨，会反省，会做定位的沟通，分辨这个施工的优先次序。啊，这个坦白讲不容易，一生一世的学习。会预测往后的结果，预测会准确也会不准确，要分辨哪些是障碍，哪些是潜在的问题，也要能够衡量施工的有效等等。好，时间关系呢，今天我就为你分享到这里。这是第十三课，本土差传与策略，或者说策略思考。我是周广亮，谢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继续上课，再会。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